神的宝贝们，早上、下午、晚间，神同在。我是你的朋友以诺，谢谢你今天陪我一起灵修默想神，亲近神，与他亲密，聆听他的话。欢迎来到灵魂体兴盛120天计划，我们一起来聆听默想今天的经文。
那时，分封的王希律听见耶稣的名声，就对臣仆说：“这是施洗的约翰从死里复活，所以这些异能从他里面发出来。”起先，希律为他弟兄腓力的妻子希罗底的缘故，把约翰拿住锁在监里，因为约翰曾对他说：“你娶这妇人是不合理的。”希律就想要杀他，却是怕百姓，因为他们以约翰为先知。到了希律的生日，希罗底的女儿在众人面前跳舞，使希律欢喜。希律就起誓，应许随他所求的给他。女儿被母亲所使，就说：“请把施洗约翰的头放在盘子里，拿来给我。”王便忧愁，但因他所起的事，又因同席的人，就吩咐给他。于是打发人去，在监里斩了约翰，把头放在盘子里，拿来给了女子，女子拿去给他母亲。约翰的门徒来，把尸首领去埋葬了，就去告诉耶稣。耶稣听见了，就上船，从那里独自退到野地里去。众人听见，就从各城里步行跟随他。耶稣出来，见有许多的人，就怜悯他们，治好了他们的病人。天将晚的时候，门徒近前来说：“这是野地，时候已经过了，请叫众人散开，他们好往村子里去，自己买吃的。”耶稣说：“不用他们去，你们给他们吃吧。”门徒说：“我们这里只有5个饼2条鱼啊。”耶稣说：“拿过来给我。”于是吩咐众人坐在草地上，就拿着这5个饼2条鱼，望着天祝福，擘开饼递给门徒，门徒又递给众人，他们都吃，并且吃饱了，把剩下的零碎收拾起来，装满了12个篮子。吃的人除了妇女孩子，约有5000。耶稣随即催门徒上船，先渡到那边去，等他叫众人散开。散了众人以后，他就独自上山去祷告。到了晚上，只有他一人在那里。那时船在海中，阴风不顺，被浪摇撼。夜里4更天，耶稣在海面上走，往门徒那里去。门徒看见他在海面上走，就惊慌了，说：“是个鬼怪！”便害怕，喊叫起来。耶稣连忙对他们说：“你们放心，是我，不要怕。”彼得说：“主，如果是你，请叫我从水面上走到你那里去。”耶稣说：“你来吧。”彼得就从船上下去，在水面上走，要到耶稣那里去。只因见风甚大，就害怕，将要沉下去，便喊着说：“主啊，救我！”耶稣赶紧伸手拉住他，说：“你这小信的人呐，为什么疑惑呢？”他们上了船，风就住了。在船上的人都拜他，说：“ 你真是神的儿子啊。他们过了海，来到格尼撒勒地方，那里的人一认出是耶稣，就打发人到周围地方去，把所有的病人带到他那里，只求耶稣准他们摸他的衣裳穗子，摸着的人就都好了。
神的宝贝们，我们大家都已经聆听完了马太福音第十四章，有没有感觉到马太福音第十四章非常非常的丰富哦？我觉得神的话语都是如此如此之丰富，每次读的时候呢，都让我停不下来。每次你看到呢，哇，这一章，哇，这样多的神迹，这样多的内容，这样多的这个可讲的不同的点哈，那今天我就不想什么都分享，我就把重心捉在几个神迹里面。这里我们看到第一个神迹是耶稣治好有病的人哦。过后呢，我们又看到五饼二鱼的神迹。过后呢，我们又看到耶稣行走在海面上、水面上的神迹，对不对？所以在这里呢，特别讲到五饼二鱼的神迹呢，这里就讲到说，吃的人除了妇女孩子约有5000人，也就是说不包含妇女跟孩子就有5000男丁。那么呢，这样讲的话呢，我们包括我们知道呢，那边有妇女又有孩子，所以有些经学家在查考文献、查考这个考古的时候，包括推测当时的情况的时候呢，有蛮多是觉得这个人数就有大概有15000人，因为大概男丁5000，妇女大概也5000，孩子们超过5000，所以最少也有15000人，可见吗？5个饼2条鱼可以喂饱这么多人。我记得多年前呢，宋善杰博士呢，在他的分享讲道的时候，他就讲了几个很好笑的故事。他就去到美国读神学的时候，那个美国神学院呢，就已经去到一个等级，已经不再接受神迹。所以呢，那个美国的神学院的老师在教课的时候，就跟同学们这样讲，他说呢，五饼二鱼呢不是神迹，其实当时候的年代呢，那个饼是很大的，那个鱼也是很大的，以致可以喂饱5000人，但是他说错了，应该是15000人。所以呢，他就说这个根本不是神迹，这个一人分一点都吃得完。那么宋善杰博士就举手跟教授说，哦，感谢主哈，可能五饼二鱼真的不是神迹，但是呢，更大的神迹是一个小孩有办法拿起喂饱这么多人的饼，这么多人的鱼，所以这才是神迹。那我觉得听起来这个故事觉得真的很好笑哈，我讲笑话你都不笑的，不讲笑话给你听所以有时真的哈，有些人就说神迹已经不存在了，神迹已经不存在，我觉得这是真的很可笑的一件事哈。如果说我们没经历过神迹，我们就把我们经历啊拉圣经把它拉低到符合我们的经历，其实这是蛮无知的哈，真的是哈。所以真的求主帮助我们，我们都不做无知的人，或者曾经我们大家都做过无知的人，现在我们不再做无知的人哈。所以呢，我们真的相信神迹，你相信的时候它就发生。那我记得呢，就是在好些年前呢，我又有看过一套福音电影，这套福音电影呢是叫天使之城。故事的情节大概讲到就是说，当时这个有一个男主角哈，应该是叫乔红哈，他是一个很忠心的一个基督徒，他也拿过影帝的作品哈，特别在那一套电影叫《男人四十》哈，所以他在在天使精神演的时候呢，他就常常扮演天使的角色，把祝福、喜乐、福音带给很多需要的人啊。然后故事的情节讲到中
后段的时候呢，他们其中一个配角呢，就是跌倒了，那过后呢脚就残废了，就不能行走了。那过后里面的情节常常会提到说，如果你相信就会有神迹。然后呢其中那一幕的时候呢，他就看到有光从天上照下来，他就跟他们讲说，神迹不止在我们心里，不止我们相信，神迹也在你背后。所以呢那神迹就发生，他就开始可以行走了哈。所以呢神迹一直都在我们心里，如果你相信它就会发生。那么呢我们看到呢这个行走在水面上也是一个神迹，这超乎大自然可以发生。有什么人可以行走在水面上呢？我们想说可能武侠片的这个轻功吧，但是现在哪有这样的武侠片。当时耶稣行走在海面上，行走在水面上，过后呢他们就讲说啊，鬼怪啊鬼怪啊鬼怪啊，然后呢过后说，耶稣说你放心，是我，不要怕，对不对？过后呢彼得就说，主，如果是你，请叫我从水面上走到你那里去。耶稣说什么呢？你来吧。彼得就从船上出来，走在水面上要到耶稣那里去。过后呢看到风很大，过后他就害怕就沉下，他就说，主啊救我。主就伸手把他拉着，过后说什么呢？你这小心的人。所以可见得呢，你说彼得当时有没有求印证？他有求印证啊，他确定说这是耶稣。过后他有没有的来到来到听到神的声音？他先听到神的声音，求了印证，神也应许了，过他才开始走。所以也就是说呢，有时候神即使神给我们应许，神给我们一个一个印证，但是我们也要用信心去经历，他才会变成一个神迹。所以弟兄姐妹，我真的鼓励大家，当我们有信心的时候呢，我们常常都经历到神迹。如果我们没有信心的时候，你会发觉神迹都离我们远去。所以我记得我很小就很喜欢小狗狗，很喜欢狗，但是呢，因为家里的条件跟家里的空间不允许，我都没有办法养到狗。我记得很小很小的时候我们家有养过狗，那是因为家里的环境还有空间因素，妈妈就把它送给了外公外婆，所以呢我们就没有狗了。然后呢现在的到了今天就是说房子也真的不大，空间也不大，要养只狗真的不可能啊。那当时我记得我们搬到新的一个地方的时候齁，然后呢过后就感觉说好像诶有这个神好像跟我说了话，说诶要有一个宠物这样齁。那当时我就想诶就是说我的岳母非常怕狗齁，所以呢他根本对狗是看到狗就是从可以跳起来，可以站在椅子上那种，很怕很怕狗的齁。所以呢根本因为我们就住在隔壁嘛齁，所以呢养狗也真的不大可能。但是我当时感觉这个是神跟我说的话。反正长话短说，到最后的时候呢我们真的养了这只狗啊。养了这只狗过后呢，我忽然间就神迹就发生在我们家了。从一个怕狗怕了这么多年的岳母，现在他可以抱着一只狗了，现在他可以带狗去散步，带狗去玩，可以把狗抱上来。所以可见的神迹就发生了。但是关键是什么呢？信心。当时我问我岳母说要养这只狗的时候，当然他是很否决的但是呢过后呢怎么说呢，反正就是说经过考虑考量，也经过祷告过后他也心也愿意的。所以可见的他也是有一个信心的跨越，有了信心的跨越，神迹就发生。有时候我们看到呢，你看五饼二鱼是一个危机，因为当时候他们没有东西吃了，耶稣怜悯他们看到没有东西吃，那过后呢又饿着怎么样呢？其实当时候耶稣就动了一个怜悯之心，因为有危机才会有神迹。同样的，我们看到耶稣行走在水面上， 当时彼得就看到啊，鬼怪啊，鬼怪啊，又风浪大，又什么之类等等，对不对？那过后呢，这也是一个危机，但是因为这个危机，彼得经历到什么呢？经历到他也能行走在水面上，他们也可以见证到耶稣就是神的真正的神的儿子。所以危机来其实是最能经历神迹的机会，所以呢，我们不要浪费掉这样的危机。所以我记得当时候跟一位弟兄这样讲就说他经历的一些考验难处真的很挑战但是呢，换个角度我就跟他讲，其实换个角度看也是神看得起我们，所以预备这样的危机给我们，让我们去经历神迹。有危机就有转机，有危机就有神迹，有危机就能更贴切的经历我们的神。阿们阿们。那今天呢我就用一首歌，这首歌就正好叫神迹，是当时的天使之城的福音电影的主题曲所以送给大家，愿这个神迹发生在我们的里面，愿这个神迹当我们愿意用信心跟神去冒险的时候，我们就经历神迹，我们就经历前所未有所经历过的。今天有神迹要发生在我们的身上，神迹要发生在我们的身体，要发生在我们的魂，发生在我们的灵，发生在我们的孩子，发生在我们的丈夫，发生在我们家庭，发生在我们的企业，我们的生意，我们的公司，我们上班的地方，我们的家族要经历这份的神迹。更重要的是我们的教会要经历这份的神迹。我祝福大家，神迹这首歌送给大家，我是你的朋友以诺。
受破损，像曙光。 求你给我一个健康身体，让我可以轻松服侍你。求你给我一个健壮的魂，让我可以拥有你心意。求你给我一个强壮的灵，让我可以知道你的心。求你给我一个得胜身体，让我可以强壮服侍你。求你给我一个喜乐的魂，让我可以拥有你心思。求你给我一个新生的灵，让我可以进入你的心。 让我可以住在你的心，让我可以融化在你的心，让我可以迷失在你的心。